在最近的星期五晚团契查经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香港曾经是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后来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看一看他的相片好不好？不知大家有多位认识这位是陈慎之，在广东台山出生，后来到香港，童年的时候在石硖尾长大，后来在慈云山做慈云山十三太保的阿头。其实跟我成长的背景也是差不多，在石硖尾出生，慈云山长大，当然他比我早很多，所以未有机会跟他学习。这个黑社会的人物，他从小就不听话，不用功读书，觉得在家里面没有自由，十三岁因为被人殴打的缘故就离家出走，加入了黑社会。他认为在黑社会里面很有安全感，黑社会里面讲义气，但可惜加入了之后发觉所谓的义气其实是需要靠自己的实力去巩固。实力的意思就是要打交，要打得赢。当时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威风，收了三十个徒弟，即是细佬跟住他，但亦都有后遗症，因为黑社会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很多时候打交的时候得罪了别人，时时是担心被人暗算，所以暂时是威风，但是内心非常的空虚。后来尝试吸食白粉，有几个原因呢？第一，好奇；第二呢，够胆又够威；第三呢，逃避现实，可以麻醉自己。点知一吸即刻上咗瘾，当佢清醒嘅时候，觉得内心痛苦又内疚，毒瘾发作嘅时候不能自制，要立即嘅吸食毒品，而且变本加厉。同时都参加好多嘅打劫、收烂数、去记债、里面收钱等等。喺黑社会，因为喺黑社会同埋打劫嘅罪名，多次系被捕坐监，尝过铁窗嘅风味。1968年第一次坐监嘅时候，感到非常，讲翻以前嘅事迹嘅时候，都非常嘅难过流泪。陈慎之立志一出监之后就能够希望重新做人，可惜呢踏出监狱之后就有十几个人迎接他，邀请他等住他一同继续做世界，而且又高唱打开玉笼飞彩凤，还我自由出九龙，跟住重新吸毒打劫，身体越来越坏。后来有一次饮茶的时候被人报仇，斩伤头和手，在医院里面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治疗，留下疤痕，内心相当的痛苦挣扎。怎知走出医院之后就立刻拎刀去寻仇。在1973年九月，在九龙城寨一家毒品档那里去巡场，碰到以前的兄弟，告诉他知道他已经成功戒毒了，福音戒毒是用福音戒毒这个方法，所以陈慎之很有兴趣就去跟他以前的兄弟上一上教堂看一看，而且见到一群是来自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他们都很快乐，就是这样他就继续去参加教会。那几个月之后，陈慎之就接受福音戒毒，当然戒毒的时候相当辛苦，很多次想是中途放弃就逃走了，然而神给他足够的力量可以坚持到底，后来成功戒毒完全康复之后， 将自己的经历向以前自己的兄弟现身说法去讲解福音戒毒，而且在福音戒毒中心服务了16年那么久，帮助很多迷途的羔羊。在1987年由一位中学的老师提名竞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突围而出是当选，成为很多在黑社会当中的人一个的激励。后来他也担任了同路人辅导中心的顾问，把握很多机会去向以前的兄弟传福音，希望他们都可以成为主内的弟兄。有人怀疑究竟他信耶稣是真定是假呢？为什么会信教呢？在一个的访问当中 问过他，其实他说到说因为他做过很多坏事，所以自己都非常害怕。其实哪个人不怕死呢？他有一次见到他一个的手下吸毒的时候，那时还是初期，他还没吸毒，非常生气，就一边打他一边闹他，说为什么吸毒。他这个的弟弟叫做李兆基，后来拍了电影，当时就对他说过，大哥，我们没有明天的，只能够用毒品来麻醉自己。其实陈顺之当时他都明白，只不过他不肯面对，里面还要充当做英雄，他都在这里想究竟明天是怎样呢？他不知道，每一天出门口的时候都要周围看，好像老鼠一样看看有没有仇家，看看有没有警察。后来他见到他的一个兄弟信了耶稣之后戒了毒，所以试一试很多时候甚至警察都见到他，你都信耶稣，会不会是骗耶稣的呢？黑社会的大哥摇身成为光明之子。有时我们同人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慕道朋友不肯信主？是因为见到基督徒的见证不好，不似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藉着今天的经文学习怎样行在光明之中。在以弗所教会有一些的信徒，没错，他们已经成为光明之子，但是行事为人不似光明之子。或许在北美教会，或许在美的教会，都有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经文第八节，首先讲到说，你们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留意从前和光明，从前和如今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都讲过，从前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如今在主，但如今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节又讲到，我们从前远离神，如今他在基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与神亲近了。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一个生来就瞎眼的耶稣医好他，后来他作见证说，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能看见了。从前黑暗，如今光明。留意圣经讲到，不是说讲到说你们是在黑暗中，讲到的圣经是讲到说从前你们是暗昧，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是和在是两个不同的词语，意思是讲到我们从前生命的本质是黑暗的，一生出来就有罪性，人之初性 本恶。如今我们不再是黑暗，而是光明，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转变，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这个是神的作为，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从黑暗变为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生命已经改变。所以就是八节下半节，保罗先劝勉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有生命，然后才能够有生活。英文的圣经讲这个第八节的词语行事为人，就是 walk， W-A-L-K。 正如我们上次所讲过，五章第二节凭爱心行事也都是一个 walk。 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是第三个 walk。 行路是有姿势，每一种动物行路有不同的姿势，猫有猫的姿势，很轻盈的，狗有狗的姿势，不同的种的狗呢行路都有不同的姿势。狮子行路是威风八面的，其他动物看见都要避开两边。而老鼠呢闪闪烁烁在夜间出来行事为人，看看有没有猫先出来。五章第三节讲到基督徒是圣徒，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有圣徒的体统。而第八节讲到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行事为人应该是光明正大。我们怎样行在光明中呢？在这段经文第一讲到我们要结出光明的果子。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神就是光，这个是使徒约翰的信息，在他毫无黑暗。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就应该有光明的表现。从物理学来讲，光有光的属性，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光也都有光的特质。在第九节圣经讲到光几个的果子，几种的特质是良善、公义、诚实。其实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讲到类似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信徒信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结出果子。留意这些果子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功德去结果，不像其他的宗教是修行结果，而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才能够结果子。就好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所讲到，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要在葡萄树上面才能够结果子。基督徒我们所着重的首先是生命，然后是生活，首先与主结连，然后能够结出果子。首先信着圣灵而行，才能够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当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是很可能圣灵要松土，或者我们觉得很不自在，圣灵要浇灌、要修剪。例如当圣灵感动我们打一个电话鼓励人，发一个电邮向人道歉，或者要帮助一个人，如果我们不信服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生命就不会长进，亦不会结出果子。光明结出果子第一个特性是良善，是指到我们对人的亲切、慈爱、慷慨、宽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 讲就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节经文就讲到神创造我们那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叫我们用亲切慈爱慷慨的态度去对待人。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工作这个字是 works， 是指到艺术家的杰作，但这个杰作仍然在进行之中，仍未完成，还有很多瑕疵，神继续在我们身上去工作，使我们更完美，而这个目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好像路加福音第十章所讲到的好撒玛利亚人向他的邻居行善，光明所结第二个果子的特性是公义。每个基督徒我们有公义的地位，就是因信称义。神看我们不再是罪人，神看我们乃是义人，但是神指望我们有义人的身份，同样有义人的表现。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圣经话：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留意器具这两个字 tools 工具，将我们的身体作义的工具献给神。我就想到昨日教会清洁日，有老有嫩到教会清洁，用不同的工具，譬如用吸尘机去吸地毡的尘，是工具。用一个长梯，因为我们停车场里面的灯坏了，不着，用个长梯爬到电灯柱的顶，将灯胆换过来。这个工具相当重要，没有这个工具呢爬不到上去。还有很多秋天的树叶已经飘了落地上了，如果逐块逐块执呢执到天光。好彩有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吹树叶的 leaf blower， 将树叶吹在一边，一扫一袋可以拎走。工具好有用。同样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要将我们的身体作义的工具，不是作罪的工具。我们的手脚用来服侍神，揸车接送打字，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舌头用来称赞神唱诗，用来鼓励人而不是破坏人咒诅人，用我们的眼睛来研读神的话语，又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听下浪潮，看下天上的浮云，欣赏下上帝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保罗劝勉我们要立志，不要再被做罪来到操纵，不要做罪的奴隶，不要将身体作罪的工具，而是作义的工具。光明所结的果子第三个特性是诚实，这个字原本的意思是真理，在以弗所书里面多次讲到真理，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爱心讲真理。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要合乎真理，没有虚假。前面所讲三个果子的特性，良善、公义、诚实，都是相当清楚、相当光明。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我们会遇见某些事情不是那么黑白 分明的，是灰色地带。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因此第二方面，行在光明中，我们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察验或者分辨，保罗这里指出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凡事上去衡量，究竟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上个礼拜我们一位的讲员讲到谈命理，旧约的扫罗王是被委任被任命为第一任的以色列王，但这个任命是视乎他是否遵命，对神的命令是否遵从。如果不遵从神的命令，他的委任就会失效。当在打仗的时候面对压力，扫罗王他自己献祭，究竟伯扫罗的献祭是否主所喜悦的事呢？他说他已经献祭，但是当先知撒母耳来到的时候指责他，这个并非主所喜悦的事。虽然很多外邦的君王在打仗之前都这样向他们的神明献祭，但是耶和华神吩咐他只可以由祭司担任献祭。扫罗不懂得怎样察验主所喜悦的事，没有结出良善公义诚实的果子。有时基督徒如果当我们熟熟看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只是神是否容许我这样做，圣经有没有明文规定我不能够做这件事。但是神容许的事不等于神喜悦的事。属肉体的基督徒就问神，这件事是不是神容许？但属灵的基督徒会问，这件事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容许和喜悦是两回事，是不同的。以色列人立王好像邻近的外邦人一样，神喜悦，后来神都容许，因为这班百姓是硬着颈项的百姓，神容许但是不喜悦。浪子的父亲路加福音十五章容许他的儿子分家产，容许他的儿子离家出走，自己在外边花天酒地，但是不喜悦。基督徒，我们不要单单是问神是否容许我做这件事那件事，反而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价值观重整之旅有很多很真实的个案，其中一个个案讲到一位李弟兄在政府里面做高官，97年回归之前就将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带到加拿大移民，而自己继续回香港工作，原因就是写不得那份很丰厚的薪水待遇的工作，所以两年来夫妻两个人每年只有两个星期左右放长假时候在一起，两个人沟通越来越多问题，就在他们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情况之下，突然间杀出第三者，就成为这个孤单的李弟兄倾诉吐苦水的异性对象。使到李弟兄他的婚姻他的家庭陷到在无法修补的情况之中。神容许不等于神喜悦，我们需要察验，需要分辨究竟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 另外一个个案讲到一个皇帝兄在医院里面是任高职位，当医院总监退休之后，他就被封为代理的总监，而且要兼负责医院一个部门的主任，因为很繁重的行政工作，经常开会，经常要跟传媒接见，三个月来睡眠不足，不单止没有时间参加小组崇拜，甚至自己个人的灵修都全部消失，在主日用大部分的时间来睡觉，追回他一个星期忙碌的工作。后来医院要正式邀请他做医院的总监，他和他的妻子和牧师经过很长的讨论祷告之后，决定不担任，仍然只是担任医院里面一个部门的主任，宁愿薪水是减少四分之一，但可以改个平衡的生活，敬拜侍奉带领小组。神所容许的事，不代表是神所喜悦的事。作光明的子女，我们要察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察验分辨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就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是价值观重整，就是让神的话将我们的思想改造、改脑、洗脑，所以我们需要下花功夫研读圣经，正面我们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但是反面我们千万不要做主所憎厌的事，不单止爱主所爱，同样相反要恨主所恨，有时可能这个比爱主所爱的挑战更大，恨主所恨的事。怎样行在光明之中的第三点，就是要弃绝暗昧无益的事。十一节，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与人同行，同行这个字在新译本就翻译为参与，不要参与暗昧黑暗的事。无益就是指到不能结出好果子的事。为什么基督徒会参与暗昧无益的事？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思想上的错误、价值观的错误，甚至用很多犯罪的藉口纵容自己犯罪。例如基督徒说犯罪不是很可怕，因为神满有恩典有怜悯，犯罪之后可以悔改，神亦会赦免，那时候都不迟。这些只是藉口，常常将我们带到罪恶的深渊之中。所以在罗马书保罗劝信徒，特别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有公义的地位，千万不要藉口犯罪。在罗马书保罗十次用的话断乎不可这个字来到纠正基督徒放纵的思想。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保罗说断乎不可。圣经提醒我们不要认叻，不要叻那头。箴言三章七节说到，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 耶和华，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的行动是要远离恶事，恶事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事，黑暗污秽的事。有一个青少年团契的导师认为，为了要了解青少年他们的思想形态，他们所听的音乐，他们所看的书籍，为了要深入了解他们，所以青少年所看所听的他都看都听，但是后来竟然泥足深陷，成为自己的网罗，跌入试探当中。圣经提醒我们要远离恶事，甚至连提都不可。第十二节，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智慧的人会远离恶事，不需要为尸体解剖一个发臭腐烂的尸体解剖，然之后会知道究竟这个是否是一个尸体。我们只要在光明当中，神的话语就会光照什么是黑暗，什么是光明。前面提到保罗是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怎样明白，怎样行事为人像一个光明之子，要做讨神喜悦的事。在第十一节下半节更加讲到，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责备这个字在原文在英文不是指到责备行这事的人，责备的意思其实只是讲到显明或者是揭发。而留意中文圣经十一节下半节行者是的人旁边的点点点，意思就是原本没有这几个字，所以其实的意思就是揭发这些黑暗的事情，而不是指责或者向那些犯错误的人定罪，意思是对事对人，意思就是恨罪但是爱罪人。例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赦免他的罪，但耶稣提醒这个妇人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是爱罪人，但是揭发人的罪。在某个教会有一个团契，一对基督徒的夫妇，有人送一份礼物给他，而这份礼物一打开来就是几片的 CD， 不过是盗版的光碟。同样的光碟如果在市面、用钱去买相当昂贵。这对的基督徒夫妇知道、不应该使用这套的光碟，是暗昧无益的事，是神不喜悦的事，所以他们决定自己不用。下一步怎样呢？是不是将这套的光碟丢在垃圾桶？后来经过祷告之后，他们就在当天的晚上将这套光碟送回去给送礼物的人，向他们解释他们是基督徒、神的标准不容许他们使用这套的光碟，但是并非定对方的罪，只是让对方知道、他的立场是光明之子，行事为人亦都像光明之子。这对夫妇所做的对我们可能带来一些的挑战，有时我们觉得、自己做 冇呢个勇气，好似你哋夫妇所做嘅。可能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觉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啊，觉得自己都系好多时系偶然会被过犯所胜，有啲事自己做咗自己都唔知道，原来得罪神，咁样我边有资格去光照别人嘅黑暗呢？而另一个原因是可能我们对罪恶存一个太轻忽的态度，对于罪恶我们常常笑一笑哈哈，这样就带过去，看不到罪的严重性，不知道神对罪恶的标准，所以无动于衷。而第三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受中国人传统那个国家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眼上霜那个态度，不要多管闲事，人哋做得对做得错是他自己的事，不要自己自鸣清高，不要搞咁多事惹麻烦。所以我们就拒绝了一个做见证的机会。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如果失去味有什么用处呢？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放在山上，放在台上就可以照亮一家的人。我们是光明之子，要让周围的黑暗看见我们的光，好像灯塔一样，按照神的标准，神所喜悦的事，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当我们揭发黑暗的事，那个时候对方可能有两种反应。第一就是接受光，生命被改变，可能会欣赏你，可能因而会信耶稣。另一个可能的反应就是拒绝光，结果只是被神定罪。耶稣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我们不知道别人会有什么反应，不能够控制别人怎样回应，但我们应当尽我们应有的责任。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行事为人就应当活出光明。今朝早揸车到教会嘅时候，在路上看见好多一个一个嘅牌，唔系卖屋，而系选举投票。每转一个弯都有唔同颜色，蓝色、红色等等嘅牌，选某个市长，选某个议员，好多。11月6日。就是美国的四年一度总统大选。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两个重要的责任，尤其如果我们已经成为美国公民。首先第一个责任就是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保罗劝提摩太带领教会的时候，他说第一就是要为万民祷告、祈求、恳求、祝谢，尤其为君王和在上的更当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个我们当尽的责任，为在上掌权的总统、议员、州长、市长祷告，为选举祷告。第二个责任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主所喜悦的事去投票，这个是公民的责任，也是公民的权利，表达我们的立场，按照神的价值观去选举一位总统，或许你认为两位都不是完美的候选人，但实在世上 边度揾到一个完美嘅统治者呢？在圣经里面，好多以色列犹大嘅君王有优点，亦有缺点。我哋嘅责任只能够在两个当中选择一个较为合神心意嘅候选人。愿主帮助我哋基督徒，帮助美的教会，在世上我哋是盐，我哋是光，我哋是光明之子，让我哋活出光明。请我哋一同祈祷。多谢天父，你将我哋从黑暗当中迁到光明的国度，如今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光，也让我们能够发出耶稣基督的光。愿圣灵继续在人心中说话，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